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的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香港泛民至少12人被取消参选资格，被指不可能真正的拥护基本法。李家超着眼教育界清除坏苹果，拟打击宣扬港独媒体。日本全国和东京单日新增新冠感染者再创新高。美媒没准备大砍中国驻美外交人数。美四大科技企业巨头出席国会听证会，小扎充分证据表明中国政府窃取美企技术，隐瞒参与千人计划。阿肯色大学一教授被以44项罪行起诉。中国总理李克强近在提民工就业问题。中国国防部美方南海兴风作浪，中方坚定乘风破浪。美议员提防止台湾侵略法，中国跨红线必有后果。美共和党议员拟推新法案，拒发签证予以从事间谍行为及家属。美 NBA 中国篮球学院传虐待学员事件。王健林2.7亿美元售出芝加哥项目，以清仓海外地产项目。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香港泛民至少12人被取消立法会参选资格，被指不可能真正的维护基本法。自香港方面消息，多名报名参加立法会选举的民主派7月30日表示，被选举主任通知其参选举提名无效。港府在当天下午4时发声明指，目前有12名参选人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并表示支持选举主任决定，强调支持香港独立，反对香港国安法，寻求外国政府或组织干预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等行为，不可能真诚地拥护基本法，因此不可能予以立法会议员职责。作为此番被 DQ 的参选人之一，黄之锋稍后通过脸书回应称，政权大规模取消参选资格的举动无异于参选舞弊，国际社会是对次中共的举动必定要看在眼里。同时间，这次 DQ 规模超出所有人的预计范围，形势确实严峻。他指出，绝不意外，政权的下一步就是借着疫情来取消选举，以临时立法会 2.0 为军政府开路，通过恶法正式废除仅于制衡的权利，并铺路让香港步入万年国代 2.0 的黑暗时代。李家超着眼教育界清除坏苹果，拟打击宣扬港独媒体。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最近在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表示，首先是要整顿教育界，主要清除教育界中的坏苹果，以拯救学子免于毒害，并制定新政策及制度防范。他指出，国安委目标是将危害国安的病毒清零，有信心一至两年内做到成绩。采访中他还提到，一国两制下新闻自由非常重要，不过将参考外国管理媒体制度，不排除立法规管记者，并搜证打击宣扬港独媒体。针对李家超的发言，立场新闻引述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黄碧云的话称，前者失职兼越权。黄碧云表示，李家超作为保安局局长，任内违背民意强推送中恶法，制造香港的乱局，对警队内的坏苹果视而不见，肯定失职。他还称，教育事务应由教育局管理，保安局局长不应越权指示或监督学校如何处理教育问题。他还批评李家超言论超涉嫌架空教育局，越权亦滥权。如任何一个国安委会的成员像李家超一样，对任何政策局势都随意指责，说三道四便会天下大乱。日本全国和东京单日新增新冠感染者再创新高，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日本全国和东京单日新增新冠感染者再创新高。29日，日本全国新增感染者达1264人，首次过千，为史上最高。而日本东京都政府30日宣布，都内又有新冠新增感染者367人，创下单日新增人数新高。在日本47都道府县内，原本只有岩手县没有发现过新冠感染者。 29日发现两人感染，在国内确诊感染的人包括机场的检疫等，累计已达33508人，加上邮轮的乘客和船员的712人，累计感染者计34220人，死者1019人。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的一名警卫也确认感染新冠。7月22日，日本全国新冠感染者达795人，超过自新冠流行以来的最高值，也就是4月11日的720人，28日达981人，29日1264人，连续两天刷新纪录。东京都7月30日感染者达367人，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29日的记者会上指出，第二波已经来临。他在30日的记者会上指出，东京已达到367人，创过去的单日感染者新高，这是比感染扩大警报更深刻的状况，已经刻不容缓。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7月30日的记者会上对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依然持谨慎态度。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准备大砍中国驻美外交人数，今天我台记者艾米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华盛顿时报的报道引述官员指出，特朗普政府的此举是为减轻联邦调查局负担的一环。联邦调查局近几个月来投注了2000多名干员来搜捕中国的间谍和特工，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多夫雷在本月7号发表演讲时就已经指出，现在联邦调查局每10个小时就会开启一宗新的有关中国的反间谍的案件。他也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报道还指出，相关的做法预计在本周就会正式的宣布。一名美国的高层官员在宣布前的背景解释时就表示，美方希望在8月底之前能够做到与美国驻外人数和管道对等的标准。这名官员表示，上周美国关闭了中国在休斯敦的领事馆，中国则关闭了美国在成都领事馆。当时美中的官员已经就在协商外交人数应该对等的事宜。报道指出，中国在美国外交人员的确切数目无法得知，但是美国国务院最近资料显示，有245名外交人员隶属于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中国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也都还有领事馆。美国驻中国外交人员据信也超过200人，包括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以及在广州、上海、沈阳、武汉、北京的大使馆则是美国海外最大的驻馆之一，包括来自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商务部的一些人员。美方的官员表示，大砍中方驻美人员的另一个原因是中方本月拒绝让十几名先前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离开中国的美方外交人员返回中国有关。据信，双方的争执主要卡在对疫情的筛检和隔离的要求等问题上。
美四大科技巨头出席国会听证会，小扎充分证据表明中国政府窃取美企技术。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7月29日对全球四大科技公司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官举行了近一天的反垄断听证会。出席听证会的四巨头一并警告称，美国对科技企业的新规管将会导致中国企业垄断创新。其中脸书 CEO 扎库伯格更是直指中国政府对美国企业研发科技的窃取被充分的记录下来。四大科技企业的 CEO 还在质询中承诺，将不允许在自己的平台上销售来自中国奴隶劳工所提供的商品。四位 CEO 强调，美国对科企的新规管会导致中国垄断创新。在涉华问题上，脸书的扎克伯格正是坦言，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从美国公司窃取了技术。他表示，脸书代表着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包括维护民众安全、维护言论自由等民主传统。扎库伯格补充说，这些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基本价值，但不是世界上每个人的价值，不是我们 的竞争对手或他们所代表国家所拥有的价值。扎克伯格还补充说，如果你看一下十年前顶级科技企业的来历，则大多都是美国公司，今天几乎一半是中国的公司。隐瞒参与奇人计划，阿肯色大学一教授被以44项罪行起诉。美国联邦司法部7月29日宣布起诉了阿肯色大学教授洪思忠，他被控犯有电汇欺诈和呼召欺诈罪行。他被指曾在申请美国政府项目时隐瞒其曾参与中国国家奇人计划。现年63岁的洪思忠在今年5月8日遭到逮捕。他被指在申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经费时隐瞒了自己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关系。阿肯色时报报道指，对洪思忠最具伤害力的证据是他发给一位中国研究人员的电子邮件。这份电子邮件被图书馆的一名员工意外发现，他在电邮中写道，你可以上中文网站查看美国会如何对待奇人计划学者，此地很少人知道我是其中之一，但如果这个消息泄露出去，我的工作将有严重麻烦。洪思忠被逮捕后，其所供职的阿肯色大学已通过发言人表示，校方已将他停职并与联邦调查局人员合作。根据司法部声明显示，如果被定罪，洪思忠将面临每项电汇欺诈罪最高20年的监禁及每项护照欺诈罪最高10年的监禁。中国总理李克强近在提农民工就业问题，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频繁对经济困境发声，星期三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又再次提到农民工就业问题。会议要求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帮助保就业、保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两个星期讨论农民工就业问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议题。7月22日召开的会议，针对部署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时，也指出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进城农民就近打工就业提供机会。根据澎湃新闻报道，昨天举行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压实地方责任，拓宽就业管道，稳定城镇常住农民工就业，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纳农民工就业多的给予更大的政策激励，灵活就业支持政策，对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民工一视同仁。同时，结合上星期会议内容，强调要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并且结合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灾后恢复重建等，为农民工就业创造更多机会。
中国国防部，美方南海兴风作浪，中方坚定乘风破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在7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到近期美军南海军演时表示，美方在南海兴风作浪只会让中方更加坚定的乘风破浪，更加坚定的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安全，更加坚定的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议员提防止台湾遭侵略法，中国跨红线必有后果。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资深共和党议员霍约7月29日正式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明确化和强化一旦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对防卫台湾的承诺，以便对中国对台湾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画下红线。此前霍约已经在10多天前的一个电视采访中预告他将提出这个法案。霍约表示，美国将与任何支持自由、人权、民主的国家站在一起，如果中国选择跨出那条红线，那必定会有后果。他提出防止台湾遭遇侵略法，就是要为台湾民主对中国画下一条清楚不能跨越的红线。美共和党议员拟推新法案，拒发签证与从事间谍行为者及其家人。多位共和党议员推出新法案，将拒绝向任何因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指控而被驱逐的中国官员及其配偶和子女发放签证。美媒 NBA 中国篮球学院传虐待学员事件，王健林2.7亿美元出售芝加哥项目，以清仓海外地产项目。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艾米为你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港版的国安法6月30号颁布生效以来，对香港的基本自由产生寒蝉的效应，港府依据此法对民主自由的打压浪潮滚滚而至，一浪胜过一浪。就在最近几天，香港大学解雇了雨伞运动的领袖戴耀廷，周三香港警方又逮捕了四名年轻人，港府在周四7月30号取消12名民主派立法会选举的参选人的资格，而目前的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尚未结束。综合香港泛民各党派的公布以及媒体的报道，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的12人有香港前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公民党的杨月桥、郭嘉玲、郑达宏、热血公民的郑景满、专业人士梁继昌，以及被视为本土派的曾奥辉、袁家卫、梁晃维、何桂兰以及刘应匡。香港立场新闻的相关报道用疯狂 DQ 这几个字来形容港府的行为。2020年的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的换届选举，当选议员任期是2020年10月1号到2024年9月30号，一共四年。今年6月12号特区政府刊登出的线报指出，投票日期是2020年9月6号，提名期则为7月18号到7月31号。香港立法会的换届选举要选出70名议员，一半由地方分区直选产生，一半则由功能界别选民来选出。而就在提名接近尾声之际，最近几天有媒体就传出了，由于新冠疫情继续蔓延，港府的行政会议可能决定推迟选举一年到2021年，并将申请全国人大来做出决定。而香港行政会议的召集人随后又澄清没有举行相关的会议，但是他的这种说法遭到了质疑。据报道，至今香港的选举事务委员会接获了132份提名的表格，但是从2016年开始，选委会规定所有的立法会和区域会的参选人都要签署一份声明确认书，大致承诺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区，如果选举主任觉得提名人违反了相关的声明，就可以取消他们的提名资格。而即使提名的人愿意签署声明确认书，选举主任仍然可以根据提名人过去的言行而确定他们是否具有诚意，并且据此取消其提名的资格。港府周四在其网站上以新闻公报的形式宣布，特区选举主任就今年立法会换届选举12名或提名人士提名无效，特区政府予以支持。该公报没有指出被提名无效者的名单，但是指出选举主任在其理据中明确提出了，在决定获得提名人士的提名是否有效时，核心问题就是提名者是否符合立法会的条例中的相关声明名和要求，也就是是否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上，香港人权观察之前就报道，7月26号到27号，香港选举事务处向至少16位参选立法会的民主派人士发出了一份详细的问卷，来查询各参选人过往对国安法的反对意见，以及是否寻求外国力量向香港及中国政府施压，暗示这些行为抵触基本法，并且询问他们是否认同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等等。这个报道就警告指出，从2016年至今，香港的事务处就曾以支持港独为由取消数人的参选资格，但是各界担忧今年选举被取消参选资格的人数可能会大幅的增加。被通知参选资格被褫夺之后，曾奥辉就在他的脸书上发帖指出，破局已成，不必气馁。他表示自己在初选时就不断地强调，2020年的议会战线最大的目的是要争取破局，要打破现有的假平衡，从而让集权在消灭香港的同时必须付上最大的政治代价，也就是让全世界都看着香港。他说，连梁继昌和公民党这类在香港民主派光谱中一直处于温和派的一群都会被取消资格，就意味着任何反对北京反对集权的声音都会被消灭。但是曾奥辉也指出，这样的发展短期内对陷入僵局的 在香港来说，或许是一个最好的过程，因为这次大规模的取消参选资格，国际社会必会有反应，而集权也必然会为其横蛮付上代价。他指出，从2019年之后，香港已经成为北京的仇人，非消灭不可。香港人的任务就是要让北京在这个消灭过程中，让其付上最大、最沉重的政治代价。黄之锋也在他的脸书上发帖指出，现在他正在和律师团队研究选举主任的理由，稍后就会公布。他指出，政权大规模的取消参选资格的举动无异于选举舞弊，国际社会对这次中共的举动也定会看在眼中。他预计政权的下一步就是要借疫情来取消选举，以临时立法会 2.0 为军政府开路，通过恶法让香港步入万年国代 2.0 的黑暗时代。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投身民主运动的香港大学法学教授戴耀廷遭免职，以及三名学生领袖被捕的消息广引关注。欧盟出台支持港民的制裁措施，印度向法国订购的首批阵风战机抵达安巴拉空军基地，新德里藉此警示中国。澳大利亚与美国达成共识，加强军事合作，共同应对中国。这是法国媒体聚焦的与中国相关的主要话题。国家安全法正式实施以来，香港处于紧张的高压之下。周三传出香港大学法学教授、2014年雨伞运动的核心人物戴耀廷遭到免职的消息。解放报报道指出，此一事件凸显了香港地区学者面临的威胁。辞退戴耀廷的决定由香港大学的一个纪律委员会作出，相关消息引发了愤怒反响。香港大学一名政治学教授在脸书上写道，香港大学牺牲了自身的声誉，将无法继续在世界大学界立足。在推特上，香港大学的徽章图像被断成两截，其智慧与美德的座右铭则被撕毁，愤怒的民众以此来表达耻辱之意。戴耀廷本人认为，这一决定完全按照中央政府的旨意做出，标志着香港学术自由的终结。另外，周三，主张香港独立的学生组织的三名学生领袖被捕，这是在示威活动之外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而遭到逮捕的首批学生。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生效，引发了地缘政治连锁反响。回声报指出，继美国决定取消香港特殊优惠经济待遇、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以及英国对香港居民放宽移民政策之后，欧盟27国也在周二晚间作出决定，将限制对香港出口有可能用于监控或镇压的技术装备。欧盟还通过了其他一些支持香港民众的措施，此举引发北京不满。周三，北京谴责这些措施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另外，印度斥94亿欧元巨资向法国达索集团订购了36架阵风战斗机，首批五架阵风战机7月29日星期三抵达印度北部的安巴拉军事基地。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费加罗报指出，在中印两国因领土纠纷引发的紧张局势背景下，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利用五架阵风战机飞抵印度之机，向中国发出了警告。辛格指出，阵风战机的到来标志着印度军事史上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印度空军力量将更加强大，可以应对任何威胁。虽然辛格没有明确点名中国，但该国媒体和观察人士纷纷认为，国防部长的表态明确指向临近大国。回声报则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首批五架阵风战机周三抵达安巴拉空军基地，该基地地处北部的哈里亚纳邦，距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紧张的边境地区仅数百公里之遥。如果说这批战机抵达的日期与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纯属巧合的话，那么应该说对安巴拉空军基地的选择则并非完全偶然。 报道指出，尽管对于装备有歼20的中国军队来说，这五架阵风战机无足轻重，但它向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两个邻近国家发出的信号却相对明确，表明了印度空军在该地区拥有了先进的军备。此外，面对中国、澳大利亚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回声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在与中国紧张关系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宣言，旨在加强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合作关系。两国防长在华盛顿举行了48小时的双边会议之后，表达了两国坚不可摧的联盟关系以应对中国。美澳同盟除了在新冠疫情以及香港国安法问题上的立场一致之外，也坚决反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此外，《费加罗报》中国面向世界系列报道本期焦点是戴高乐承认人民中国。该报详细地回顾了这段历史的前后背景以及当时的国际整体局势，随后指出，60年代初期戴高乐总统的外交政策体现了独立、强大、目光长远、现实主义这四个主要原则。独立，戴高乐将军在决定与中国建交之前无需询问美国和英国的意见。强大，戴高乐总统深知法国的作用将会有所削弱，但他希望法国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他的话语能够起到作用，永远成为一个榜样式的国家。现实主义，戴高乐将军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接受现实，他用此话来证明对中国的认可。戴高乐对极权主义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好感，但是他拒绝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来理解国际关系。关于目光长远，戴高乐曾向当时的内阁成员表示，中国很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世界第一强国。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今日中国观察，今天的话题是冤冤相报是否会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越陷越深。
中美两国近日以来互相关闭驻外领事馆的外交风波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杨丹旭的评论说，这场中美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外交危机让两国脱钩的风险陡增，观察家们直呼疯狂，而中国吃瓜群众的参与给这起已经够疯狂的国际政治事件抹上了又一层荒诞。成都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烧烤般的炎热天气下，当地人到现场见证闭馆的热情还更高了。烈日下，市民带着遮阳帽撑的阳伞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外围观，兴致勃勃地拿手机拍照拍视频。以牙还牙的反制措施出炉后，这个领事馆成了网红打卡地。首先是中国官媒央视火速赶到现场，在领事馆外架起摄像机，开启多角度网络直播，聚焦领事馆关闭前周边的一举一动。虽然镜头里多数时候只看到紧闭的大门和匆匆而过的路人，但这看似行为艺术般的直播画面在互联网引发大量关注，一度有超过2000万网民在线云围观。台湾经济日报的社论说，美国政府突然下令在72小时之内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理由是休斯顿领事馆已成为中国在美国间谍活动的大本营。其实中国外交人员在美国的地下活动由来已久，早已不是新闻。在中美两国科技实力相差悬殊之下，过去在贸易战上，中美之间是形成一种不对称的战争。美国可以利用掌握关键性上游技术的优势来对中国科技大厂进行铺天盖地的封锁与制裁，而如今在对等的外交战场上，在美国同样在中国境内拥有多处外交使馆下，特别是正处于美中政治角力的最前线的香港，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不但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情报中心，也被中国大陆视为暗中支持香港反送中活动的大本营。 中国在外交反击的能力、力道和筹码就显得相当多了，就看中国大陆要不要陪正处于政权末期症候群的川普来玩这场外交大戏。香港信报的社论说，两国互关领馆的话，表面上是以牙还牙的对等汉格，然而中国领导人必须深切思考一个问题，冤冤相报会否在修昔底德陷阱越多越深。不少学者认为中美关系早已处于修昔底德陷阱，而事实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些年来不断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除了休斯顿之外，特朗普扬言随时可能下令关闭更多中国驻美使馆，要是中国是要报复美国，外交风波形成螺旋式上升的风暴，彼此之使馆一间接一间关掉，莫非最终全面断交？又有甚者，难道开战？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国更大的战略意图要围堵中国，阻止中国的继续崛起，这已成了两党共识，也不再是特朗普个人意志所能转移的。美国除了要挫败中国崛起的努力，当然也希望最终能击垮中共，就像当年瓦解苏联一样。中美博弈明显上升到意识形态和制度竞争的层次，这正是最难调和的矛盾。由此观之，北京先前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已告破灭。对苏联瓦解的前车之覆，中共是早有警惕的，而美国的步步进逼也许会更加激起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团结对外。与此同时，虽然很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恶化，北京却不得不还手和奉陪到底，采取各种反制措施以示强。跟一开始的贸易战不同，这一波对抗升级的动机更多是用意识形态来包装，跟一般基于利益分配的博弈不同，基于价值观的冲突几乎难有讨价还价的妥协余地。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港府宣布香港泛民派至少12人被取消参加立法会选举的资格，理由是不可能真诚地拥护基本法。日本全国和东京单日新增新冠感染者再创新高。美国媒体爆料称，美国将要准备大砍中国驻美的外交人士。美国四大科技巨头出席国会听证会，扎克伯格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窃取美国企业的技术。因为隐瞒参与千人计划，阿肯色大学的一名教授被以44项罪行起诉。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再提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中国国防部指出，美方在南海兴风作浪，中方坚定乘风破浪。美国议员提出防止台湾遭到侵略法，称中国跨了红线必有后果。美国共和党议员拟定要推出新的法案，拒发签证给从事间谍行为者及其家人。美国媒体披露 NBA 中国篮球学院传出虐待学员的事情。王健林以2.7亿美元出售芝加哥的项目，以清仓海外的地产项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在新疆议题上加强对中国的制裁，中国11家厂家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国企业的名单，而这11家企业中就包括中国江苏常州的京创集团，该集团的外文缩写为 KTK 集团。 清创集团提供火车内部装配件，是澳洲基础设施的主要供应商。澳大利亚政府因此提出将对来自该集团的产品展开调查，并且考虑改换供应商。不过清创集团也不甘示弱，不惜在美国聘请律师，指控美国政府缺乏证据。那么美国将他国企业列入黑名单的具体依据是什么？另外清创集团在法国的分部对此有何评论？在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中，本台将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总部位于中国江苏常州的清创集团。根据该集团的官网，清创集团创立于1988年，主要由清创集团、清创投资及旗下各子公司共同组成，从事业务包罗万象，横盖轨道交通装备、房地产、环保环卫、 5G 通信、机械装备、航空船舶、服务业等多个板块。该集团在常州、青岛、长春、成都、上海、法国、印度等地区和国家建有生产基地，在重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泰国等地区和国家设有子公司，和日本、比利时、德国等国家拥有合资公司，是中国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该集团与澳大利亚合作紧密，是澳大利亚多个地方基础设施的主要供应商。合作项目包括悉尼的地铁项目、维多利亚的高容量地铁项目，以及昆士兰州的一项金额高达44亿澳元的新一代机车车辆项目。而美国商务部在上周将清创集团列入新的制裁黑名单上，指控清创集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强迫劳动有关。制裁黑名单公布之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运输部长马克贝里要求其部门紧急审查由清创集团在海外生产并安装在该州新火车上的零件是否涉及任何强迫劳动，并且敦促负责维护的财团寻找替代供应商。维多利亚州的运输部门也表示，已要求其制造商采取更多措施以确保其供应链的完整性，但已获得来自清创集团的保证，他们在生产链中并未使用强迫劳动。澳大利亚新南威士州交通部门的负责人也强调，他们有权利对供应商进行审核。清创集团对来自美国的指控进行了坚决的否认，声称他们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被列入了黑名单。声称集团从未在其供应链的任何部分供应任何维吾尔族人。该集团的一位女发言人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抗议说，美国商务部没有提供有关清创集团不正当行为的证据。该公司已经聘请了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要求将集团从商务部的名单中删除。确实，美国商务部网站并未对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提供进一步的说明。不过今年三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的有关维吾尔强迫劳动的报告明确提到清创集团。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信息来源来自中国各地的地方媒体。报告引述江苏地方媒体指出，2019年的7月，有41名维吾尔族工人被转移到常州的清创集团。对此，清创集团的回答是，确实从新疆输入了工人，但是他们并不是维吾尔族人。清创集团2018年收购了法国中部一家制造火车车厢配件的企业，该企业目前雇佣130多位职工。企业人事处工作人员夏法光表示，从媒体看到美国制裁 KTK 集团的信息，对此表示担忧。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澳大利亚对其中国供应商 KTK 集团展开调查。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专题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杀人利器正能量，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自从武汉肺炎爆发，武汉作家方方发表封城日记以来，中国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府能量激变。方方的写实被左棍群众视为传播负能量，所有对权力的监督、抨击、质疑都被扣上一顶传播负能量的帽子。 经历过毛泽东集权暴政统治全过程的方方，当然有足够的免疫力做到我自为然不动，但对于涉世不深、从未经历过集权腥风血雨的少年儿童，被扣上传播负能量的帽子，后果就很可能会失控。最近，江苏常州市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妙可欣，因其作文被语文老师全盘否定，勒令修改，要求传递正能量，结果少女上完语文课后就跳楼身亡了。此事本周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引发广泛关注。随着语文老师以前学生的举报，人们发现语文老师不但违规私办校外辅导班，长期打压不参加辅导班的学生，还惯常当众侮辱抽打学生，而正是这样的老师却常年被学校评为先进教师。那么被袁老师批为负能量的文字到底是怎样的呢？这是一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读后感，少女妙可欣写下的感想是这样的：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却是阴暗的，他们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这段文字惹恼了袁老师，要求少女一次次重写，必须传递正能量。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有谁从这段文字中听出了负能量呢？莫非袁老师听出少女在用这段文字嘲讽自己？那么什么又是负能量，什么是正能量，二者又如何界定呢？一篇题为《打倒正能量》的网文这样写道：正能量终于害死人了。有人会说，正能量好啊，至今才害死一个人，死人的比率比吃饭噎死还低呢。谬也，正能量时时刻刻在害人，它和旧礼教一样，泯灭人性，毁教不倦，夺命于无形，杀人不见血。只是这次他以直观的形式激起了大多数心灵的愤怒和悲痛。让人悲哀的是，同班家长们居然纷纷为这位语文老师点赞。此情此景让人想到那些被陈朱龙、被活埋、被自杀的死于旧礼教的女性。21世纪了，围观者卫道士们的嘴脸是何等相似。死的不是你们的女儿吧？在中国，正能量这个说法起初只盛行于传销行业，几个骗子在台上现身说法，传经送宝，天花乱坠地宣传自己因为传销有了几幢豪宅、几辆豪车，月入多少，无数傻子在台下目不转睛，如痴如醉，羡慕嫉妒，高潮处全体起立，或扭秧歌，或互掷暴力，业绩不佳的甚至痛快认罚，互扇耳光，或学狗叫狗爬，群魔乱舞，丑态百出，一派乌烟瘴气。不知何时，正能量开始登堂入室，大行其道。听话是正能量，质疑是负能量，美化是正能量，写实是负能量，举手是正能量，否决是负能量，看电视是正能量，上推特是负能量，雷锋日记是正能量，芳芳日记是负能量。到现在，国人一日不讲几次正能量，都好像不潮流、不时髦、不先进、不高大上了。正能量吞噬良知、思维、勇气、正直等一切健康人的基本特质，以愚昧、怯懦、盲从、阿谀等垃圾人格取而代之。实际上，这个世界哪来的正能量、负能量？能量是太阳、月亮、火山、潮汐、石油、电力，何来正负？人类又何须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所谓正能量？分清是非对错、善恶、美丑、 真假、说人话、行人事，足矣。今天网上传出一位小学语文教师给孩子的信，题为《我想跟你谈谈正能量》，作者在文中写道：孩子，自从你降生，常常有人担心爸爸会把你教坏了。谢天谢地，你是我的孩子，不必按照他们的意愿成长。爸爸并非坏人，只是特立独行，令好人侧目。有这样一些好人，他们自我认证的方式就是看电视的时候总是站在好人一边。刚好有这样一个国家的电视剧，故事里如果没有好人坏人的对立，就不知道如何演下去。刚好有这样一批观众，剧里如果没有界限分明的好人坏人，他们就看不懂。你一定要特立独行，哪怕有点偏颇，不要害怕别人的非议。成群结队在灰堆里刨食的鸡，如果认为飞翔是不正常的，云雀大可不必理会。人生宝贵，不要把自己埋在庸碌的人群中。有些人喜欢把自己和群众绑在一起，以求认同和安全感，因为灰堆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和亿万人活得一模一样，在其中人云亦云，这样的人生并不属于自己，毫无意义。最近外婆不绝口地夸你孝顺有礼貌，这本来很不错，全中国都是这么夸孩子的，但我不喜欢。孝顺是对长辈不计较的付出和无条件的服从，要求孩子孝顺是对孩子人格的不尊重，是极其野蛮的行径，披上了文化的外衣。当然，这并非外婆的本意，她老人家愿意把天地间最好的一切都给你，不求任何回报。我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外婆的爱，并开始自然流露出对她和外公的关心。这就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并不需要一部腐臭的文化史来板着面孔命令你该怎么做。不少人常以自身为礼仪之邦的一员而自豪，他们未必知道本邦的礼是指什么。他规定什么阶级可以乘什么样的车，奏什么样的乐，做什么样的装扮，一旦僭越会遭到极其可怕的打击。他从未强调人格的平等，他从未表现对人格的尊重。和忠孝一样，他强调对特权阶级的慈服，对父权君权的慈服。而父权只不过是君权在家庭中的代理人而已。可笑的是，这个礼仪之邦有记录以来的君权都是通过暴力抢夺得来的，强者为王，弱者下跪行礼，将不服从者毁灭，便妄称合法。现在谈谈正负能量，这个词搅起的风波正甚嚣尘上，可以预见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一定会与它迎头相撞。这个词自从被一个流氓创造出来，就广受别有用心的流氓群体和没有思辨能力的无脑群体所欢迎，因为它实在是太好用了。举例来说，它是这样分界的：说好是正能量，说不好是负能量，赞美是正能量，批评是负能量，狗屎里扒拉出盐豆子是正能量，米饭里挑出沙子是负能量，盲目自嗨是正能量，揭露阴暗面是负能量，诸如此类。常州五年级女生妙可心因为在作文里批评白骨精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却是阴暗的，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被老师评为负能量。作文课后情绪低落的妙可心跳楼轻生，家长赶到医院得知孩子已经死亡后，也没能第一时间见到遗体，而是在崩溃边缘苦苦支撑着接受正能量3个小时的盘问。 与此同时，家长群里的正能量们已经开始纷纷为老师点赞了。孩子，作为典型的负能量代言人，爸爸要告诉你，这个世界有为数众多的坏人，他们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却是阴暗的。他们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不惜伤害任何人。还有为数更多的无脑人，以为喝了正能量的洗脚水，自己就是正能量的人了，实在可悲可叹。东北有个初中生钟美美，拍摄视频模仿老师发脾气的模样，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一时爆红，然后被正能量们要求删除了视频。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原来老师发脾气不是负能量，模仿老师发脾气才是负能量。我有点困惑，老师不是讲究言传身教吗？钟美美显然尽得老师真传，为何却又不见容于师门呢？原来所谓的正能量也是对权力的慈服而已。原来太多的老师也已经官僚化，正如父权是君权在家庭中的代理人，老师也成了君权在班级里的代理人。对老师权威的质疑和嘲讽，都是对君权潜在的威胁。因此，我前面所举赞美是正能量，批评是负能量是不准确的。实际应该是赞美权力是正能量，批评权力是负能量。但是孩子，我们绝不能如此轻易地抛弃自己，不能轻易把这个世界让给流氓和无脑人，不能让卑鄙者畅行无阻，而正义者一事无成。请把正能量们对你的批评当作褒奖，它证明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栏播出的是法国风光专题节目。今天是话题是肖蒙城堡与亨利二世的情人，这个节目是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遗产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佩奇的早期基督教陵墓。这个陵墓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西南约170公里的地方，2000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地下教堂和基督徒墓地建于4世纪，遗址于1782年被发现。经过考古确认，佩奇墓地主要包括16座陵墓。这些陵墓是建在地面上的双层建筑物，它们兼有墓穴与礼拜堂的双重功能。墓室里以基督教教义为主题的壁画创作精美细腻，体现了罗马晚期壁画艺术的风格，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一切使皮阿尼亚基督徒墓地在人类建筑史和艺术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世界遗产委员会是这样描述的：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索皮阿瑙埃省，也就是现在的佩奇城，建造了带有大量装饰的基督徒墓地。墓地不仅有地下墓室，地面上还有礼拜堂，在结构和建筑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罗马时期，佩奇被称作索皮阿瑙埃，九世纪的时候属于摩拉维亚公国，当时佩奇城中已经建有五座教堂，因此五教堂成为这个城市的别称。公元1009年，匈牙利第一个国王伊斯特万在这里修建了大教堂，蒙古军人入侵以后，建筑了中世纪城墙，残存至今。16世纪上半叶起的150年内，由于土耳其的统治， 使佩奇富有浓郁的东方色彩，并且成为土耳其文化中心之一，当时有佩奇派之称。匈牙利民族的祖先早期是没有信仰的，在匈牙利学者中普遍存在的看法是，他们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在匈牙利人迁移和发展的过程中，捕鱼和打猎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由此匈牙利人练就了一身骑马和射箭的好本领。在阿尔摩斯将匈牙利人统一起来以后，英勇善战的匈牙利人成为当时名震遐迩的强大的武装力量。每当周边的民族发生战争的时候，弱小的一方常常寻求匈牙利人的帮助，而匈牙利人则每次从战争的胜利中收取大量的财富作为报酬。随着匈牙利疆域的扩展，慢慢的它同德国接壤了。当时的德国已经是欧洲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了。公元955年，当匈牙利人再次对德国进行掠夺的时候，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重创。蛮横一时的匈牙利人终于在基督教精兵面前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德国国王给匈牙利人两条路进行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强盗生活，接受基督教义，不再抢夺，安分守己，在欧洲过自食其力的生活；要么选择灭亡，在欧洲的土地上被彻底铲除。当时的匈牙利国王向德国国王提出，他可以要求匈牙利人全部皈依基督教，但他本人还是希望保留没有信仰的身份。伴随着匈牙利人融入基督教的步伐，耶和华的名字也开始在匈牙利这片土地上逐渐地传播开来。之后，伊斯特万国王决定将基督教立为匈牙利的国教，并且希望将匈牙利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基督教王国。伊斯特万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帝国是一个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帝国，他在全国范围内每10个农村就建一座教堂，并且规定每个人必须严守1/10的奉献规则。国家还将大片的土地拨给了教会，使教会成为当时最大的庄园主。由伊斯特万建立起来的这个基督教帝国一直持续到1918年。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遗产专题节目，向您介绍了佩奇的早期基督教陵墓，感谢收听。
我们下面最后一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香港政府证实，香港泛民派的12名立法会的选举人被取消了资格，其中包括曾奥辉和黄之锋等人，他们被指不可能真诚地拥护基本法。香港保安局的局长李家超称，要着眼教育界，清除坏苹果，也要计划打击宣扬港独的媒体。日本全国和东京单日新增的新冠感染者再创下新高。美国媒体爆料，美国政府准备大砍中国驻美的外交人数。美国四大科技巨头出席国会的听证会，脸书的扎克伯格表示，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政府窃取美国企业的技术。因为隐瞒参与千人计划，阿肯色大学的一个华人教授被以44项罪名起诉。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期在提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美国议员提出防止台湾遭到侵略法，称中国跨了红线必有后果。美国共和党的议员拟定推出新的法案，拒发签证给从事间谍行为者以及其家人。美国媒体报料NBA 在中国的篮球学院传出虐待学员的事情。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遥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